我是 Joyce，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
分享，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疏远。不管是财务或身心灵成长，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不同的生命典范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今天这一集内容是 Joyce 自己的私心内容，因为自从开始吃素之后啊，我的健身教练他就很担心我无法摄取应有的蛋白质，这样要如何增肌减脂呢？于是我就邀请了同时也是吃素的营养师朋友薯条安来帮助我，可以如何不吃肉又能够吃得营养均衡呢？这节内容真的笔记满满，大家记得要拿起纸跟笔好好记下来哟。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来念念听众的留言。这位听众叫做珍妮珍，她在2月1号的时候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留言，写说 Joyce 很棒，喜欢你的节目，谢谢你。这几天呢，我也有收到几位茶友的支持赞助，有一位叫做郑贤，他在2月17号的时候赞助我85元，谢谢你，可是你忘了写下你的心得或者是叙述了，不过我还是很谢谢你支持赞助我。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小额赞助我，持续做出更好的内容哦。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赶快进到今天的内容吧。今天很开心的可以再次邀请到薯条安回到一则茶室。那之前呢，我们在第95集的时候，其实有邀请薯条安来跟我们分享怀孕、备孕以及不孕受到饮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你对那一集有兴趣，或者是你没有听过那一集的话，也可以回去再收听看看。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呢，就是非常私心想要制作这一集的，因为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的 IG 的话，一定都知道其实我有在健身，然后我今年开始吃素，所以我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吃素该如何增肌减脂，或者是在不吃肉的情况下要怎么补充蛋白质，以及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因为我开始吃素，然后我的教练呢想要我戒掉精致淀粉，或者是少量，就是摄取比较少一点的精致淀粉，那怎么在吃素的时候又可以拥有这些饱足感呢？我们就先请薯条安，你可不可以稍微再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呢？因为有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你是谁。
嗨大家，我是薯条安，然后是一个从小就很喜欢吃薯条的人，长大后就误打误撞变成营养师，然后目前有在经营 IG 薯条安的营养生活，主要是用卡通插画分享一些有趣的食物知识，还有饮食文化跟营养观念这样。
那我们就要直接进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其实在我采访完薯条安第一次的时候，过没多久我就发现原来薯条安你自己也是吃素的，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什么，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内容，然后结果就在我们录完95集的时候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总有一天一定要再邀请薯条安来到一则茶室，然后跟我们分享吃素该如何吃的营养，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了这一集。那我想问问薯条安，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呢？以及为什么你会想要开始吃素啊？
我大概是从12岁左右，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渐渐吃素，然后一直到现在超过10几年了。就是当时候吃素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什么还愿啊、宗教啊，或是现在大家常听到的那些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高中都是读佛教学校，那佛教学校里面的公餐都是素食的嘛，然后我妈妈跟我姐姐也是信佛教吃素，所以就变成说我在学校也吃素，然后回到家也吃素，但我也不是说什么立刻就是马上隔一天就是不吃肉这样子，我是前段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我后来只吃鸡跟鱼，然后后来只吃鱼、然后再慢慢变成说就是连鱼也没有吃，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过程，一直到就是高中毕业离开佛教学校了嘛，然后去大学啊、然后 后还有去出国当交换学生，就也蛮习惯说其实不吃肉我也不会特别怎么样或是觉得不方便，就一直到今天。
刚刚有说你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你先从不吃红肉开始，然后开始慢慢变成吃海鲜素，然后最后才是完全不吃肉。那你在不吃肉之后没多久，你还会有想要吃肉的感觉吗？
我不是属于那种非常敏感的体质，所以其实我闻到肉味，譬如说鸡排啊或是咸酥鸡这种，我一样会觉得很香，我不会觉得肉对我来说很恶心或者是闻到会反胃会不舒服。我基本上就是选择性的不吃，然后如果是不小心吃到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完蛋了怎么吃到肉了这样子，就是我就把它挑掉，然后不小心吃到的话我也觉得说啊，就不小心的我也没办法。
对，因为像我现在还是以锅边素为主，尽量不要吃到肉。就刚开始吃素没多久的时候，我吃到肉我会有罪恶感，心情会非常不好，可是后来就觉得说与其浪费食物还不如把它吃完，用这样的心情去吃这一块肉的时候，就不会让我感到那么的罪恶。就像刚刚薯条安说的，我们是以选择性不吃，那如果今天真的没办法不吃的话，我们就是以少量或者是一样还是可以用锅边素或者是挑掉的那种方式来进食这样。那我很好奇你在改吃素之后啊，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改变或变化吗？因为我自己吃素到现在其实没什么改变，我还是会长痘痘，我还是会长粉刺，即便我已经戒掉蛋奶了，但我还是会就是有这些东西跑出来，然后便秘的状况也还是有，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明明就听很多人说什么混转素之后体态变好啦，然后皮肤变好啦，或者是长肌肉啦，然后还有什么便秘问题也改善啦，然后怎么完全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还是因为你吃的不够久之类的？
对耶，有可能哦，有可能。
因为像是如果你问我说我身体有什么改变嘛，老实说我不记得或是我没有印象，因为我很小就吃素了嘛，所以小时候其实自己对身体的感知能力没有那么敏感，你也就是有得吃有饱跟没饱，你不会觉得哦现在身体什么清爽之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现在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就是我基本上不会有便秘的问题，就是常常譬如说出国玩啊，或者是平常可能朋友就是偶尔会便秘之类的，但我从来就是就是我每天都有上厕所，然后我在想有可能是吃素的关系，所以蔬菜比例拉高，对，比较不会有便秘的问题。
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然后我也是很会认马桶的人，所以不管我是不是吃素我都还是有便秘的问题。
我觉得便秘这个问题又探讨的太广阔了，就可能一紧张啊，压力大，或者对咖啡啊都会拉肚子啊，或者是
没有错，我家的马桶前两周的时候坏掉了，我跟你说我就变得不敢在我家上厕所，然后我去外面上厕所我又会认马桶，所以你知道这两周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你可能要随身携带自己的马桶坐垫。
好，那我们刚刚就有讲到锅边素啊、全素啊、蛋奶素啊，可能听众朋友们还是不太清楚就是这些素食是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那可以请薯条安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蛋奶素、什么是五星素、全素、 vegan 还有锅边素的这五种差异吗？
素食的分类其实分的超级多种，然后超级细，但最常见的就是台湾主要就是分五个，就是第一个是全素，全素也就是任何的动物制品啊都不吃，就是奶蛋都完全不吃，然后通常在台湾吃全素的人也不太吃五星，就是这大部分人是宗教性质居多，或是说是有点类似还愿性质也有一点，所以什么葱蒜啊、韭菜、小蒜、洋葱这种五星他们是会挑掉的，就是变成说他们煮菜只用姜啊，然后一些香辛其他的香料来做这样。然后第二种是吃五星素，那五星素就是刚刚的那个五星吃，然后但是五星素里面呢有些是吃蛋奶，然后有些也是不吃蛋奶， 所以就是又要再分下去，就每个人就有自己的美角不太一样。然后第三个就是蛋奶素，就是鸡蛋牛奶基本上都喝，然后这也是比较方便的素食。我有遇过朋友是吃蛋奶素但是不吃五星的。
哦，
对，所以蛋奶跟五星有时候是重叠有时候是不重叠的。
真是复杂。
对他们就是有 不同的圈圈交错在一起。然后第四个是锅边素，那锅边素就是 Joyce 你跟我就是吃的这一种，就除了肉之外什么都吃。嗯，什么奶啊蛋啊葱啊五星啊任何，然后或是跟菜肉炒在一起锅子共用也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就是锅边素。就也是方便素的一种。然后最后一种是 vegan，那 vegan 比较像是国外传进来的，然后 vegan 跟宗教就比较没有关系，比较是一种生活态度，类似说它是全素，但是它除了食物上面它生活也不用任何的动物制品，譬如说它不用皮革，然后蜂蜜也不吃，就是这种跟动物有一点碰到的基本上会伤害他们权益的都不会碰，因为 vegan 就没有什么五星的问题嘛，所以他们是五星是吃的。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是海鲜素。对，我第一次听到是在我在德国的时候，然后我一开始就跟我的寄宿家庭说我吃素，然后有一天他们煮晚餐就问我说，诶，今天有煮鱼你要吃吗？然后我就蛤，我就说我吃素，我就是我想说，诶，我不是说过了吗？然后原来是因为就是在可能欧美地方有些人的吃素他们是陆地上的肉不吃，但海里面的会吃。
哦，对对对，这个我有听说过。
对对，所以他们就是海鲜素，所以他们觉得鱼肉不是肉，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是素食的一种。我就说，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也不行吃。
我现在是以锅边素为主，可是我希望我可以慢慢的迈向 vegan， 不论是在食物方面或者是生活用品方面或者是保养品化妆品这些的，我都是尽量不要用到以动物或者是会伤害到动物权益的那些商品。当然要现在马上的去执行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就是可以慢慢的慢慢的这样渐进式的成为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生活状态，就像我在实施极简一样，我也没办法马上立刻就变成一个非常极端的极简，而是它是一个生活目标，它是让我慢慢向往成为那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我没有办法立即性的到达那个地方，所以我期许我自己可以慢慢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位 vegan。
就如果是很那种追求每一个成分的 vegan 的话，基本上你在买任何东西都会问店员它的成分，比如说汉堡的面包好了，但是有些人是会在面包里面加一些比如说鸡粉，你可能没想过。
哦，我知道，
就是，
我知道这个，
如果你不特别问那也不知道，譬如说保健食品里面，保健食品或者外壳的胶囊可能是明胶，然后或者是你吃的软糖，或者是我今天刚好在 Facebook 上看到一个素食的社团，然后就分享一个说有一瓶水也不是素的。
什么？等一下，水耶？
对，就是
他是迫害什么动物吗？
就 po 文说难道现在连水都不能喝了吗？因为那个水是不是一般的水，它可能是有益生菌的，有一些功能性标榜功能性的水这样子，所以它后面成分就是不少，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成分刮好含明胶。
哦，
对，所以就对于全素的人来说就是这个水他就不能喝。
你说到这个啊，像我上周的时候我采访 Bacon Hood 的老板 Carrie， 然后他就说你知道爆米花有些也不能吃吗？我说哈，为什么？然后说因为很多的爆米花或者是台湾的零食他们都用棕榈油。我说棕榈油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他说棕榈油本身没问题，而且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油，可是商人会为了要取得这个棕榈油，所以他会大量的去烧森林种这些棕榈油，那他们烧的那些森林第一个会对地球造成一定的污染，第二个就是他烧的那些森林都是跟红毛猩猩有关的森林，所以很多的红毛猩猩就为此没有家或者是被烧死之类的。他也才知道说原来棕榈油背后有这么多坏心的商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出了一个爆米花里面 他就是不要用棕榈油，他用了另外一种油来代替。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原来有这个背后的故事，
我也是今天听你讲才知道哎、欸。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单纯看成分嘛，那有时候成分背后的故事你没有去探讨，你也不会清楚。
然后像是因为我们有在健身嘛，所以最近就很流行那种什么蛋白啊、高蛋白啊，
嗯，蛋白饮。
然后那些市面上的蛋白饮其实我们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就是有动物的成分在里面。可是最近有出了一些是素食高蛋白，它就是用一些比如说豌豆蛋白来去做替代的，这个我就可以喝。好，那还想要再问问薯条啊，就是因为其实当我开始改变要吃素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或者我的亲戚，他们会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很震惊是正常的，因为我吃肉二十几年了，然后又突然吃素，他们就觉得我是不是加入什么邪教啊，或者是怎么样啦，为什么突然吃素啊之类的。然后跟他们讲了原因之后，其实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跟谅解，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动物跟你正在吃的肉连接起来，他们就觉得就是我要去摄取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他们是觉得我有点麻烦的，但我觉得是很正常，我就是以一个不麻烦家人为主的锅边素为主。那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就是吃全素的那种素食。那想问问薯条啊，你在一开始吃素的时候，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都没有在吃素的时候，你是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心态的呢？
嗯，我一开始吃素是小学国中的时候嘛，那一般都在家里，其实我刚刚说家里是吃素，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譬如说逢年过节要回阿公阿嬷家，那阿公阿嬷家一定就是大鱼大肉，然后要祭三牲啊，这样子孙女回来，然后他没有准备过素菜，他会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又怕你营养不良，然后就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吃素啊，是不是因为去读了什么佛教学校才变这样小时候也不懂嘛，小时候就会说啊，就吃素没什么。但是我觉得后来他们也渐渐的释怀了，因为也发现这小孩也没有长得营养不良。通常家人会担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身体会不会有出问题，就是不懂素食营养的话，你身体会不会某一些营养素不够啊，会不会生病啊。然后第二种是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很麻烦啊，会不会你麻烦他们或是他们麻烦你啊，或是锅子会不会不能混着用啊，增加困扰、主要是这两个问题。这样听我身边的素食朋友是这样子比较多。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像你讲的，跟他们说清楚你为什么想吃素的原因，然后第二个是减少麻烦。比如说就是找餐厅的时候，就是你负责找，我跟大家去聚餐的时候我都会负责找餐厅的那一个，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比较麻烦的那一个，所以我会找一个荤素都有的餐厅或者是一个很好吃的素食餐厅，然后让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哦，跟我吃素是不是就不能吃大餐。有一些人吃素之后会想要家人啊或是另外一半也跟着你一起吃素，那我自己是觉得当然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人能一起吃素当然最好，因为你这样出去吃饭比较方便啊，或者是价值观会比较相近。这种事其实强迫不来，这是一个二三十年的一个习惯，吃肉的习惯，那怎么可能说改就改。所以比较建议是潜移默化的方式，就是用聊天啊，看他们比较在乎哪一方面吃素的原因。比如说他们是爱护动物的啊，或是他们是想要保护环境的啊，或者是他可能健康出现问题啊，或者是血脂太高啊，那单纯为了健康，那看从哪一个方面他比较在乎，慢慢的说服他，然后某几餐带他去吃好吃的素食餐厅啊，或是譬如说早餐不吃肉这种比较简单办到的。对，我觉得这样子才会让他们去慢慢理解到说哎，吃素不是像是被惩罚，因为很多人觉得吃素是比如说还愿好了，就是我有一点愿受苦然后还这个东西。如果你变成一个吃素的人，你会开始去注意到说你生活周遭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其实你会发现台湾蛮方便的，就是不管是小吃摊、自助餐或是便利商店，现在 其实都还蛮容易去取得到素食的。
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是我很幸运的地方，因为我开始吃素之后 IKEA 也开始出了素食的肉丸，各大超商也开始出了一些素食的一些微波食品，星巴克然后还有 Seven 然后还有卡玛咖啡也都有燕麦奶拿铁了，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吃素之后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素食，而且有越来越多好吃的素食店。
你不可否认这在全世界是一个主，目前是一个主流潮流这样子，所以你慢慢会变成说你说你吃素不太会再有更多的异样眼光。
刚刚薯条你有提到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吃素会不会营养不良，因为一开始我在转吃素的时候其实我家人就还蛮担心的，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吃肉你会不会蛋白质不够啊，或者是你会不会就开始变很瘦啊什么的，但其实没有好吗，跟你们说我肌肉量降了然后我体脂肪也没降啊，也没有瘦到哪里去，我快气死了。所以想问薯条安，就是吃素真的就跟大家想的那样会营养不良吗，还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迷思呢？
其实吃肉也有可能会营养不良
听到没有吃肉的人
还是要看你怎么吃，应该说吃素的人因为你的食物选择确实比吃肉的人少了一部分嘛，如果在相同的情况下你如果也是不注重自己的饮食状态的话，你确实容易比较容易会营养不良。但如果你是一个有意识的素食者，你知道素食者容易缺乏哪一些东西的话，你去截长补短，基本上素食反而搞不好还可以吃得比较健康比较营养。说回就是会不会营养不良，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你吃哪一种素，就是前面我们有提到过什么全素啊五星蛋奶，第二个才是看你吃素的方式。比如说最容易有缺的就是全素者嘛，因为比如说全素者容易缺一些矿物质啊，像是锌，矿物质锌。你有没有吃坚果，就是坚果是很好的矿物质还有 Omega 3的来源，所以才会说素食者你每天都要吃一小把坚果才这样子。全素者第二个问题就是蔬菜中啊虽然有铁，但是因为植物铁的吸收率不是很好，跟肉比起来啦，所以你才会听到说素食者会贫血啊，会脸色不好看啊这样子。对，所以吃素的话你饭后是建议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像是芭乐或是奇异果，因为维生素 C 可以提高铁的吸收率，所以你因为你就只能吃植物的铁嘛，所以你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它的吸收率，就是饭后要吃水果。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是钙的问题，但是钙质我想来想去就是不管是吃素还是吃肉都蛮缺的，就是钙这种东西是全台湾人都缺，不又不管你有没有吃素，
所以不止台湾吧，
因为台湾人就算吃肉的人也不太喝牛奶也不太吃优格，就是比例很少。所以我觉得你吃素你撇除牛奶优格之外，你就要去找一些钙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啊，比如说法菜或是苋菜这种，不然就是最后你就是依靠保健食品，就是钙片啊钙胶囊这样子。
那想问问我们一天要补充的钙大概要多少的量呢？像是你刚刚说矿物质的话，我们只要吃一小把坚果其实那一天的量就足够了，那钙质呢？
钙质的话成人一天是需要1000毫克，但是你也不需要这1000毫克都靠保健食品，你食物中其实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含钙，只是钙含量多还少而已。然后像我们刚刚举例的比如说法菜跟苋菜这类食物或是豆腐是含钙量比较高的钙质，那通常台湾人大概都吃个500-600毫克就蛮厉害的一天，所以如果你没有很认真吃的话你就是需要再至少补500毫克的钙，对啊。其实所以吃素的人你就是你的饮食要非常的多元啦，你才能补到就是比如说牛奶有的钙啊或是其他物质有的钙。然后在第二个最常最常被说的就是你这样蛋白质不足你这样不会长肉，你这样会什么营养不良，就是只要不长肉就是叫营养不良这样啦
对，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迷思了，因为以前古早时候他们吃斋啊吃素就是饭配菜，那饭配菜当然就是一个就没有肉没有蛋白质当然会营养不良啊。吃素的人你最常看到他们的碗里面就是会出现豆腐或是黄豆制品豆干之类的，以全素来说是他们唯一就是 富含蛋白质的植物。对，那如果是吃蛋奶素的朋友，像我就是有吃蛋喝奶，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每一餐有吃到蛋啊，或是你有喝牛奶的习惯，然后加上豆腐的助攻，那你只要算好你的蛋白质量，基本上你不会有蛋白质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听到这里，我想你应该是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内容吧。现在我们的 IG 账号正在举办破万的抽奖活动，经营 IG 2年多来终于破万人了，不过一直以来都是我单方面的输出内容给你，所以呢，这次的破万活动呢，你只要在下方资讯栏的连结点击参加活动的表单，写下你想对 Joyce 说的哪些话，就有机会可以抽到2个大奖哦。头等奖是邀请2位茶友来到一则茶室跟我一起录音，除此之外也会送出 JD Set 室内扩香烛1人1瓶。书虫奖会抽出2本《不完美关系与更好的我自己》，以及2本家计力小资家庭必读的财务整顿宝典，总共会抽出6个幸运的茶友，赶快到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抽奖报名连结吧。
讲完这些之后，撇除刚刚你说不要一直依靠保健食品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补充到铁啊，然后 Omega 3跟 B12 呢？
我们先说铁好了，就是找一些含铁的蔬菜，然后像刚刚有说到说饭后吃水果，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像芭乐，然后提高它的吸收率，这是一个方法。那 Omega 3呢，通常第一个就想到鱼油或是亚麻籽油，所以其实 Omega 3的主要来源就是坚果还有海藻类藻油啦。素食者一定要是坚果，坚果就除了矿物质之外还有这些 Omega 3的油脂。然后第三个素食者最常会被诟病的就是 B12， 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维生素它只存在在动物制品当中，就是肉蛋奶都有。所以 B12 呢，你是吃全素的人你要去考虑它。如果你是长期吃全素，比如说超过5年10年这种的话，那你确实可能 B12 会不够。但是如果你是短期吃素的话，比如说你才吃个1-2年，或是你其实有吃蛋奶就不是吃全素的状况下，我是觉得 B12 不用太担心的，因为 B12 是维生素 B 里面需要量最少的那一个，然后它在你的体内可以循环利用，它会消耗一部分，然后一部分又会拿回来重新就是收回来这样子。 B12 不会说你一下没有就没有了，它是会循环利用的。所以除非我才说长期吃，很长期你吃全素，那你就是考虑补充 B 群啊。
那好像也不需要太担心啊。
当然我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只是看你有没有用心而已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迷思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健身的人，然后如果你又吃素的话就没有办法增肌，请问这是真的吗？
应该说你在增肌吃的菜单那个丰富程度当然就会比肉来的不丰富嘛。
对，
这样说对吗？因为你的选择比较少嘛。
对，
那增肌的重点除了运动之外，你的蛋白质量就是要够，然后而且这个蛋白质要是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人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有9种，只能靠外面吃进来，你没办法自己合成，这种就叫做必需氨基酸。前面说到的优质蛋白质呢，就是要包含这9种必需氨基酸，比如说肉蛋奶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通常我们说植物中唯一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就是黄豆，所以你才会听到什么食物6大类啊，其中一大类就是豆鱼蛋肉类啊，这种
对对对，
就是，豆一定会被跟肉摆在一起，就是黄豆。所以呢你会看到全素的人他一定每天都要吃到黄豆制品，比如说豆腐、豆干、豆浆、豆包、什么毛豆、黑豆。那你知道你要吃什么，接下来就是看你要吃多少的量。对，然后素食者的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相同的蛋白质含量，豆腐的体积会比较大。一样是7公克的蛋白质好了，豆腐可能就是有半个手掌那么大，然后鸡肉可能就3根手指头而已，
这样差很多。
但是你会觉得说，如果我要吃到 B 比如说健身有一个目标的需要的蛋白质量，那我是不是要吃下很多的豆腐或是很多的毛豆，我是不是会吃不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素食者要考虑的点，有两种方法大家可以考虑使用。最偷懒的方法，你就是去买高蛋白粉来喝，高蛋白粉一包就可能有二三十公克蛋白质。然后现在市面上也对素食者很友善，譬如说有大豆蛋白或是豌豆蛋白给素食者，或是有一些是对乳制品过敏的人，就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那第二种呢，是比较健康比较营养，也可以跟前一个方法并用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呢，你不要永远执着在蛋白质的食物上面，不是只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才是你要看的那个方向，很多的淀粉类食物、蔬菜类食物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他们不能跟肉不能跟黄豆站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比。譬如说你本来一餐里面你就是会吃到淀粉啊，你就是会吃到蔬菜啊，那你为什么不把这边的淀粉跟蔬菜都去改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那些选择、嗯、对，所以你这样子总体加下来你可能就不无小补这样子。比如说淀粉的话就大约吃饭啊吃面啊，但是像藜麦、荞麦、鹰嘴豆、扁豆这种，它们都是淀粉，但是它们实际上是还蛮高蛋白质的淀粉。蔬菜的话，花椰菜跟菠菜这种，也就是比其他的菜还多一些蛋白质。有分享过很多次，素食者要想办法，你在备餐的时候要让你的食物很多元，就是你不能永远都是比如说三样菜三个东西来组成，你可能今天要这个或是这个或是这个炒这个，这是你的盘子里面要看起来比吃肉的人还要更丰富一点，比如说蛋白质啊或是一些矿物质才能也一起拉上去这样。嗯，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嘛，很少人是全部都自己备餐，就是三餐全部都自己，主要都是一几餐自己弄，然后有一些是外食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些很好处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譬如说、哦、大家都是懒人嘛，就跟我一样，去那种好事多你就可以买那种冷冻毛豆啊，或者是希腊优格、oh. 这种，就是这个食物本身品质很好，然后也很单纯，然后它也很快速的可以被烹煮然后被利用。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减脂的话，你的碳水要控制在一个量以下，然后蛋白质要足够。就是在讲那些算食物分量几克啊几克，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太刁钻了，然后也会丧失那种自律感，会被磨损。所以我觉得你就是用目测的一个餐盘呢，你就把它分成两等份，有一等份就是餐盘的一半是蛋白质的食物，就是譬如说有蛋啊、有豆腐啊、有毛豆啊这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然后另外一半呢，你又把它分成上下两半，也就是上面那一半是淀粉类食物，下面那一半是蔬菜。那淀粉类食物呢，尽量选择非精致的淀粉嘛，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说哪一些是非精致的淀粉。然后另外一半就是蔬菜、嗯、那蔬菜前面有提到说你可以选择富含蛋白质的蔬菜，或是比较多种然后多颜色的蔬菜。所以这个就是一比一比二的餐盘法、嗯、就是淀粉一、蔬菜一、蛋白质二。那当然不是，不是一个铁的纪律，你也可以蛋白质少一点然后蔬菜增多一点。最不要的方法就是淀粉占二分之一，就是一般人的吃法。
我真的很惭愧，这就是我的吃法。
对，淀粉占二分之一，然后肉就是四分之一，蔬菜四分之一，就你只能让二分之一的是蛋白质或是蔬菜，然后淀粉就是不要是最多的那一位。我觉得基本上这样长期吃下来就会慢慢改善，你不会马上有效果，但是是朝一个好的方向前进。
因为我现在要降低我的精致淀粉量嘛，因为我跟我的教练想要试着降低我的淀粉量，来找找看这是不是我脂肪没有办法降下来的原因。在吃素的情况下加上减少我的精致淀粉量，等于我会吃不饱。所以我就想问问薯条安说，我要怎么在吃素的情况下，然后又不要吃太多精致淀粉的情况下能够吃饱呢？
吃素很容易饿，原因就是因为肉本身就含油脂，然后因为富含蛋白质，所以它在胃里面的停留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如果你是突然有吃肉然后改成吃菜的话，你身体还不习惯这个消化速度，你就会很容易就消化完，就觉得肚子空空的，或是可能是因为你吃太多的精致淀粉，因为你不吃肉了嘛，所以你就会有些人就是会饭会吃更多，然后来补足没有肉的这个空虚，就会造成你血糖就是飙很高，走越高下降的就会越低，那你越低的这个低于海平面下这个饥饿感就会很明显会跑出来。
这就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变成是我晚餐不吃淀粉，然后我刚刚就是炒了两道菜，然后其中有一道菜里面我有加了毛豆还有豆干，所以照理来说它应该有一定的饱足感，可是我现在跟你录制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肚子已经有点饿了，所以我一直狂喝水。
我觉得还是可以吃一点点淀粉，只是不要吃饭白饭，你要不要试试看一点点地瓜就好了。哦，这边是额外分享啦，就是我刚好在看 YouTube 看到，就是早蔬食嘛，他们有
啊，对对对对对，
看到吗？
有、
就是，就是他们有一个礼拜有五天完全不吃精致淀粉，然后
没错，
用地瓜来替代。当然就是这样子，有一点就是有点无聊啦，因为你每一餐都要想。确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成果是有改变的，所以你可以考虑有一两餐。就是改地瓜一点点这样。好，所以我觉得可行的方式就是让你比较饱足感的就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少量多餐，然后你的蛋白这样的状况下蛋白质一定要足够。好，然后第二个呢是你就是想办法把你的纤维提高，然后坚果也要吃，因为纤维提高的话呢，你的肚子它会吸收很多的水分，然后会让你的消化就是慢慢在代谢，所以呢吃高纤会让你比较有饱足感，然后坚果会让你有饱足感，原因是因为坚果富含油脂，那油脂呢消化是比较慢的这个营养素，所以它会在你的肚子里停留比较久。
哦，
好，那吃高纤食物也就是说要避开精致的谷物，那精致谷物就是什么白饭面包，就是最好吃的那些就是精致的什么意面啊冬粉啊河粉啊汤圆啊珍珠啊，这种最好吃的就是精致的，好，
不好吃的就是非精致，
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你只要想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长成它原本的样子，它基本上都是精致的，
它需要经过加工的就是精致掉，
通常会就是去掉去头去尾去掉外皮啊，甜不辣这种，就长得不会有甜里或者长甜不辣吧，所以
是
所以甜不辣一定是就是精致加工的，这种就是尽量要避开，那偶尔当然没关系，那非精致呢就是今天 Joyce 主要要认识的，就是
好，这边我要开始笔记了。
两种，一种呢就是根茎类，根茎类就是它原本就长那样，比如说番薯、地瓜、莲藕。好，那第二种是没有加工的这种杂粮类，比如说燕麦啊，什么全谷饭、黑米，没有去壳的那种藜麦啊，或者是薏仁。对，然后我比较常听到是北非小米，然后叫做什么库斯哦。有些人听到说，哦，那既然营养师说这些非精致的谷物啊，像是燕麦啊，超级好，那我是不是多吃一点超健康这样子？比如说有人说燕麦可以降胆固醇，所以我三餐呢我都要另外再吃一碗燕麦，这样子对什么心血管比较好，然后结果这样吃下来反而血糖跟什么三酸甘油脂啊都一起上升。你要吃这些东西的重点是来取代你原本的那些精致淀粉，而不是多 plus 上去。
哦，
就是这个东西健康不是叫你多吃健康，而是把健康的东西去取代相对比较不健康的那些东西。
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不要吃白饭这种精致淀粉，可是我可以把我的主食改变成一碗燕麦，
替换食物的替换，而不是加上去，
颠覆我的三观了。所以哇，那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因为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可怜，每天晚上都不能吃淀粉，就好可怜。
对，所以是取代，因为我常常听到有比如说老人家，然后就是他们有高血脂的问题嘛，然后因为燕麦广告打很大，说可以降血脂啊，然后他就说营养师我现在早餐呢都有吃怎么吃三匙的燕麦片啊，然后加牛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很好啊，但是啊你原本早餐你是吃什么，那你还要继续吃吗？他说有啊，我是原本早餐吃这样，然后再另外再加燕麦。我觉得阿伯不是这样，因为燕麦就算它再怎么健康，它本人就是淀粉嘛。
对，
那你淀粉吃下去它不可能消失啊，那它一定会就是血糖因为就是跟着上去啊，那就是血糖如果太多的话你的三酸甘油脂也会就是也会跟着上去啊，整体的量都一起增加，所以你应该是用取代这个方式会比较好。外食我觉得最好买到的东西就是地瓜，所以我最常的自己的组合方式就是买一个地瓜，然后再就这样是有淀粉了嘛，那再买一个茶叶蛋或者溏心蛋，就是这样就有蛋白质，然后我可能会再买牛奶或者是吃优格之类的，这样
就
有蛋白质，
很饱了耶。
对，然后第三个再来是插什么，只是插菜，
对，
就是便利商店里面菜就是最难找的，那第一个又要么就是选沙拉，那第二个就是去关东煮那边捞萝卜、嗯
哦、oh, 快点外食族笔记起来，
就你买的东西就三个，就是第一个是淀粉，那就是地瓜吧，就是不要去选面包那一期，就面包那一期就是地雷然后第二个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你现在不能选肉，你就只剩下蛋或是无糖豆浆也可以考虑。所以通常吃素在外面比较难去买到一盒，就是就一份，然后就里面什么都有，然后很平均很营养，通常我都是会自己搭配，比如说买两三样，然后组成一个还不错然后又可以饱的又均衡的餐点。
哦，欸，其实这样也蛮好玩的耶，因为你的搭配组合就很多了，然后又加上最近的超商其实素食的食物也越来越多了，
还有如果你去自助餐店的话，就我觉得这样选择就更多啦。淀粉来说好了，它现在都会有白饭跟是石谷或是五谷米嘛，那你真的是连想都不用想，你就是选择五谷米。如果你是自己备餐的话，你就是可以考虑做藜麦饭，因为藜麦这种东西也不需要什么技巧，就是跟饭一起丢下去然后就是煮好，它就可以冰在冰箱了。
蛮好奇的问问薯条安这个看法，就是近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植物肉或未来肉出来了嘛，不论是刚刚我们说的 IKEA 还有出了植物肉肉丸，但是有些人啊他们会觉得说这些食物毕竟还是加工品为主，那你觉得这些植物肉或未来肉是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吗？
像我自己就蛮喜欢吃就是植物肉的汉堡啊或者料理啊、
我也很喜欢，那真的是超好吃的、
就它的口感跟调味其实都做得很好，不会有让你觉得是以前传统素肉那种豆臭味吗，就是有些人不喜欢那个素肉味，然后口感做得很好、植物肉健康嘛，如果用这个心态来看的话，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健康，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加工品，所以它为了要做出跟肉很像的口感啊或是多汁啊，它一定会加很多的调味或是加很多钠还有油在里面，这样才会爆汁嘛。植物肉里面呢也有含很多饱和脂肪酸，所以在我的眼里看来它跟真的肉的健不健康来说我觉得差不了多少，就是你不会因为改吃植物肉、你就你的人生就从此比较健康一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归想一下，就是植物肉出现呢，它其实它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你健康而做出来这个产品的，它主要是为了想要让大家保护环境或是爱护动物，减少资源浪费，这些人呢他又离不开吃肉的这个很舒服的环境，又离不开吃肉的汉堡啊的口感这样子，所以植物肉瞄准的族群应该是说你原本就有吃肉，然后让他们有其他的选择，让他们对环境有就是有一些贡献，不是说有些人会降低自己的罪恶感。我自己吃素的人我也觉得、植物肉很好吃，但有些人是不喜欢吃肉的人，就是连肉的口感都不喜欢的人，那他们可能就是对植物肉是没有什么兴趣的这样。
因为像是我自己在吃植物肉汉堡或者是刚刚说的那个植物肉猪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的口感其实你要说真的像是汉堡吗，我觉得还是有差，因为汉堡毕竟还是有一个肉味在，但是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是比真正的肉还更有嚼劲的，我喜欢的是那种有嚼劲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但我也不会天天吃或每天吃，就如果偶尔去外面吃的时候我才会吃，因为毕竟就刚刚说这还是加工品，我们吃多了对身体来说还是不是很好，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原型食物为主。那我们今天就聊了这么多了，就还是很感谢薯条安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知识。那最后呢，我想要 请你跟一些正在荤转素的人说一段话，你会想说什么话呢？
我觉得就是对于你慢慢吃素或者突然不吃肉了，你在心理跟身体上一定都会有过渡期，可能是你不知道怎么吃，或是你觉得跟朋友聚餐很麻烦，或是你会被家人跟朋友怀疑啊，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其实就是要给这些人多一点信心，就是台湾吃素呢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有心想要做这件事，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做，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就是我从明天下一餐开始就是完全不吃肉，因为人没有办法就是说改就改嘛，一餐一天一餐开始不吃肉，或者是你先慢慢舍弃掉一些肉，因为肉有很多种嘛，你先舍弃第一个，比如说加工肉品，培根啊或是香肠这种，你先舍弃这种以健康的角度来看，然后再来舍弃掉红肉，譬如说牛肉跟猪肉，你就改吃鸡跟鱼，然后再慢慢进化，再变成只吃鱼啊，或是甚至不吃肉，就是你这样循序渐进，才不会一下子不适应，觉得太饿啊，太难吃啊，不知道怎么吃啊，然后就放弃这样。再吃素，我觉得你中间也可以找一些好吃的餐厅啊，来犒赏自己，让你就是提振自己，就是吃素虽然不一定就不代表说餐餐要吃的超健康啊，超什么水煮啊，超原型，你也可以去吃好吃的，但是可能不一定很健康，但是而且热量很高，但是好吃的素食餐厅，就来犒赏自己这样。
真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素食餐厅的话，你们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就直接搜寻找素食，他们的精选动态里面有超多各县市推荐的素食餐厅，你们都可以直接去那边找找。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薯条安的讯息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我们就在这里感谢薯条安跟我们分享的内容，那我们就跟听众说个拜拜吧。
拜拜，谢谢大家。
听完今天的内容，你是不是觉得笔记满满呢？不论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是素食者，我都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来说都一定多少有点帮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现在我们的 IG 正在举办破万抽奖活动，欢迎你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报名连结参加抽奖哦。活动日期是2月17号到2月28号晚上10点截止，我们将会在3月1号抽出所有的名额，并且利用 IG 限时动态以及 email 的方式寄件通知你，赶快到下方资讯栏地方参加破万的抽奖活动吧。